網上被靜止人第七周，最帶來的混亂，個人犯錯的模式，道人。在過去一星期，我們在上主的愛內回顧了自己以往曾犯的過錯。這個星期，我們要用一些時間深入探討自己犯錯的模式，使我們能夠更加明白上主的愛和祂對我們的旨意。我們或者都曾經看到一種小朋友玩的迷宮圖，整張紙上面都是一些小黑點，當我們將這些小黑點用直線順序地將它們連起來，這個圖畫影像就會出現。這個是我們原來看不出來的圖像。這個星期備證的重點就好像這樣的迷宮圖，我們要將這些小黑點串連起來，才能夠看到一個圖像模式。這個是幫助我們了解罪是怎樣發生的，我犯錯的動機是什麼，我的內心感受到怎樣的壓力，我是否能夠確定那些潛在的樹號傾向使我習慣這樣本能這樣違反上主對我生命的旨意呢？我能夠指出自己最基本的枷鎖嗎？我最害怕的又是什麼呢？罪和形成罪的枷鎖是錯綜複雜的，沒人會一起身的時候刻意這樣說，我今天不會對其他人表達愛心，今天我決定要做一個自私的人，完全以自我為中心，只要有機會我一定會以自己為優先，今天我要放縱情慾而且貪婪，對貧窮人的呼喊聲充耳不聞，我不會在乎自己在世上應該擔當的角色。我們都知道犯錯的經過遠遠比這些意念隱晦得多，很多時候我們犯錯是因為我們以為自己所做的都是對的，是好的，是必須的，或者是對自己是合適的。我們希望能夠找出促使我們犯錯的原因。一如以往，以下的指引將在這個星期支持我們，引導我們要走的路，幫助我們找到合適的字句來祈禱，而且提供閱讀資料和經文幫助我們反思。網頁上提供的相片可以幫助我們在腦海裡面看見自己在祈禱的樣子，同時祈求上主重整我們的意向。在這個星期默想的過程裡面，讓我們加深對上主的倚靠，就好像我要接受一個重大的手術以前，我會邀請所有認識我的人為我祈禱，我甚至會要求已經過世的至愛為我向上主祈求，好使我對自己曾犯的罪能夠更加清楚洞察。我感受到他們亦都渴望我能夠獲得自由。我可能會向上主的母親瑪利亞禱告，懇請祂為我代禱，我必定能夠感受到祂為我的祈禱。跟住我可以直接轉向耶穌，衷心感謝祂在這個備證過程中向我傾倒的恩寵，並且懇請祂向上主聖父我們的創造者祈求恩寵，使我察覺自己犯錯的模式。最後我轉向創造我的上主，懇求祂讓我擁抱祂賜給我的自由。我們越能夠領會自己的罪性神秘的一面，我們就越能夠感受到耶穌死而復活的憐憫和愛是為每一個人而設的。進入本週的實際指引，這裡是一些具體的幫助，去準備我們進入這個星期的備證，好使我們從中得到最大的效益。這個星期我們渴望得到的恩寵是真誠、謙虛的痛悔和深深的感恩。我們可以從什麼具體的途徑去開放自己，從而獲得上主極渴望賞賜我們的恩寵呢？首先記住上一個星期的實際指引，如果你有抑鬱症，請在靈修導師的指導之下進行這些反省。這個星期主要的目標 是要体验上主对我们无限的慈爱和怜悯所带来的深刻感恩。灵修导师可以帮你不会偏离这个星期的中心思想。这个星期的关键是深入地专注在某一些事情。以下是一些例子。如果我想起自己曾经犯的其中一项罪，是几年前发生过婚外情。这个星期我要揭开这项罪带给我的恩宠。我们相信任何一项罪都会给我同样的机会得到恩宠。其中的挑战是，这些是我从前犯的罪，现在已经过去了，我认了罪也都被宽恕，我没需要再纠缠其中，因为它不会再发生。为什么还要将这些陈旧的伤心事挖出来呢？我们这样做，因为这样是发现更多恩宠的机会。我可以恳求看清楚隐藏在这个罪里面的思想模式，让自己了解背后不诚实和轻率的心态，以及内心的依赖和自私。假如我继续前进，并且相信上主的爱和怜悯，我必定会得到这份恩宠。例如，或者我会发现这项罪的核心并不是爱，而是我想逃避孤独和痛苦的感觉。或者我也会得到恩宠，去看到在信任的探索过程，发现自己最大的过失是我在有需要的时候没有转向上主。我不相信甚至不愿意去聆听上主透过我当时的需要赐给我恩宠。当我遇到困难，我只会做一些事来填满空隙，逃避痛苦，隐藏过失，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妥协，或者我会看到自己不愿意接纳生命中的十字架，牺牲自己，因为我没有接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所赐给我那份深深的自由。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是他对我的爱情的最大表现，使我能够在主的光照下开放自己，亦正是这份爱吸引住我，令我深入地反省自己的过错。第二个例子，假如我在这个星期反省的时候，发现自己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爱人或者被爱，这个星期会令我了解对于爱我是不是有恐惧或者其他复杂的情结。我会因经验到上主赐给我的爱而完全臣服在这个恩宠中。在跟其他人建立关系上，是不是会自我设限？为什么我和我的朋友经常很肯定地批判其他人，甚至攻击那些我认为是犯了错的人呢？其他人在我身上又见到什么令人讨厌的特质呢？为什么在服务贫穷人的工作上面我显得冷淡？在这些问题里面，我会发现上主的恩宠。透过这些恩宠，我会找到一些根植在内心深处需要被深深治愈的地方。正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大罪人，我经常回避省察那些阻碍我全心全意成为耶稣真正门徒的思想模式。在这里我发现了上主对我的心意，我亦发现了奥古斯丁祷文的深度。主，我们的上主，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除非我们安息在你内，否则我们的心就不能平静。我可以补充地说，安息在那超越我们的祈求和想象，并且令人惊叹的爱里面。这个星期无论有什么发现，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的形象，察觉我是一个被上主所爱的人。有些时候，当我深入地省察自己，我会发现这个自我形象是很复杂的，前后矛盾的，很混乱，就连我都觉得自己并不受欢迎，但是上主就可以爱我这个不可靠、不忠心的仆人。我亦都会感到受宠若惊。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自己是哪个。上主就是这样揭露他自己。我们亦都发现自己需要一个救主。这个星期最后的图像是默想自己在深深的祷告。我们可以想象自己的生命就好像一间屋，有一个很漂亮的前院，我们为了让路过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花费了不少的金钱来展示这个前院。屋的入口和客厅是我们接待朋友进入我们生活的地方，那些更深入我们生活的人，例如被邀请来共进晚餐的朋友、邻居或者毕生挚爱，都会被邀请进入屋的其他地方。当然屋里面有一些更私人的空间，好像洗手间和睡房。此外，每一间屋即是每一个生命都会有一个地下室，或者是阁楼，或者是车房，用来存放一些不愿意被人看到的东西。这个星期我们要想象自己走入地下室，即使地下室的门是被锁上，或者我已经很久没去过那个地方了，我不需要害怕，因为耶稣会陪伴我。他将里面所有的东西向我展示，那里有很多我不想被别人见到的陈年旧物，那里隐藏了很多令我尴尬的事情。当我回顾每一段往事，我可以想象耶稣告诉我，他在这些事情上面同样爱我。我听见他对我说，他爱我的全部，整个的我。不要因为害怕负面的情绪而逃避这个星期的默想，否则你会失去巨大的恩宠。这个星期我们可以用一个指标来检视进程，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增加对上主的爱和对这份爱的感恩，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被爱的罪人。这样我们就不会将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而是放在那位渴望满足我们不安心灵的仁者身上。给这趟旅程因个人的罪而祷告有几个含义，这样的祈祷是要令我醒觉我和上主的关系，我和祂的受造物的关系是几咁冷漠。生命礼物的赐予是建基在彼此关系的体验上，而上主是以人的模样来和我接触。我抗拒和上主接触，亦都拒绝接受这个是上主的礼物。相反，我以为某些经历是可以自己解决的，这个才是我犯罪的模式。为自己犯罪的模式祈祷，可以让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恐惧、需要、处境和来自各方面的要求，这些都是令我和自己和周遭的恩宠脱节。源自我们的态度、恐惧和饥渴的行为就是个人的罪，事实上这些罪就是冷漠。简单来说，也就是我忘记或者选择不去关心上主赐给我的每件事物。这个星期我们的祈祷是和耶稣一起接触这些诚实地承认他们的疾病、软弱和创伤的人。在耶稣治愈他们以前，他们要先谦虚地认识自己，他们要面对真正的自己。当我们为自己的罪和冷漠而祈祷，我们要好像圣经中的浪子一样先找回自己。耶稣会接见那些真正认识自己的人。反省自己犯错模式的人必须坐在耶稣的脚前，亲自感受他充满怜悯的眼神。单靠自己去反省曾经犯错的模式，只会引起更大的羞耻感和自我拒绝。诚实并不是要羞辱自己，而是获得恩宠的前奏。真正的自由是值得花时间坐在上主的脚前，让祂安慰我们的不安。祷文，你可以照着祷告或者以祂们作为参考，然后向上主献上你个人的祷词。亲爱的上主，我诚心向你请求，我不确定要从哪里开始， 但是我估我是要从你的爱开始。如果我感受不到你的爱，我真的不知道我还可以走得几远。我坐在暗淡的灯光里面，被自己的罪围绕，这些罪就好像菌类在湿润的森林生长一样。当我认真检视，就感到越来越多的过失存在。我回顾生命的时候，发现一些基本的过失，但是现在就发现那些过失是有模式的，同样的过失会不断地重复发生。上主，我经常感到要控制其他人，对他们发脾气，又没有耐性。我渴望得到其他人的认同，但我知道自己内心有几狭隘、自私和黑暗。是什么原因驱使我完全背弃你和拒绝你对我的爱呢？主，我恳求你，让我感受到和你隔绝的痛苦和疏离感，让我真正体会失去你的爱和没了你那份失落感。我的上主，请释放我，请将我从所依恋的事物中释放出来，请触摸我需要被治愈的部分，请触摸我内心的自私，它令我忘记其实我是几咁渴望与你同在。你曾多次展开你怜悯和宽大的双臂来拥抱我，请帮助我怀着同样怜悯和宽恕的心去对待其他人。我怎能在转向你祈求宽恕的同时，又轻易地对其他人发脾气，吝啬对其他人的宽容呢？主，请轻轻抱着我，请平复我因痛苦而远离你的心，请教导我珍惜其他人，就好像你珍惜我一样。我时常祈求你以软化的心对待我的过错，现在我请求你软化我对他人刚硬的心。我盼望好像百多禄一样向你说，主，请不要接近我，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知道你会转向我，就好像你转向百多禄一样，并且说，不用怕，主，请治愈我，扶持我，并与我同在。